今天呢是任弟兄和我们继续分享，他所预备的关于
福音
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就先请任弟兄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是交通的信息分享。
圣洁智慧的主，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同样的，你的话也是这世界上的光，这世界上的福音。你在复活升天之前嘱咐我们要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并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信了你的福音并受洗的，就能得救，有永生。你会与这样的人，相伴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啊，作为你的门徒，我们当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也求你常启发我们和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去传扬你的福音，成为你那忠心的仆人，为你在这世上挽回更多的灵魂，使我们在天上的父得着荣耀。
是的，
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在彼此的交通中，能够得着你属灵的智慧，得着你的喂养。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求，阿们。好的，感谢主。那个今天我因本来呢，按照计划我是想跟大家继续交通那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呢，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交通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前半部分。那么前半部分就讲到主第一次差遣他的十二使徒啊，就是两两一队，一共有六队，去这个犹太人中间传福音啊。那么后来呢，我想这个话题呢，弟兄姊妹们似乎都有一些感动和这个交通要有一些想法。那么正好呢，这个福音又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一个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这个事工福音事工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中的一个服事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我就想暂停交通经文，就这个福音主题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在预备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很奇怪，就是好像越准备内容越多，那么灵感也很多，然后无意中又经常在网上接触到很多这种方方面面的资讯那么启发很多。所以我觉得呢，可能这个话题也是主想有很多信息要传达给我们。所以呢，我这次呢就是其实呢，我这个福音的主题呢很简单，三部分。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福音，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传福音，第三就是怎么传福音。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内容啊非常丰富那么所以我可能要分两次跟大家交通，因为我还希望留下很多时间呢，给大家彼此交通。因为我想我们各弟兄姊妹多多少少的肯定参与过一些传就是做过一些做传福音的工作，应该有很多的见证和很多的感悟所以呢，我又会想多有点时间呢跟大家给大家彼此交通。那么今天呢，我可能只跟大家交通第一部分，就是什么是福音。那么福音呢，在这个英文来讲叫 good news， 在这个圣经上呢，它有一处也说了就是好消息我们可以看一点圣经，在这个以赛亚书的旧约，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好，那么大家就看到在这边呢，就说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会知道呢啊，福音简单的说就是好消息，那么谦卑的人呢，也就是贫穷的人，这个贫穷不是说你在世上这个银行存款多少的问题，是说邻里的贫穷啊，邻里贫穷。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新约圣经呢，就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福音这个词啊，那么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就是翻这个圣经，就是说因为为了节约时间的缘故，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这边提到了一个叫做天国的福音啊，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叫天国的福音。那么在对观福音书中的这个路加福音呢，比如说这个第8章的第1节又提到一个词叫做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啊，又讲到神国的福音。其实我们知道了神国和天国呢，略有一点差异，但是呢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就是神掌权的国度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天国的福音或神国的福音，这个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呢出现过很多处啊。那么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内容有，那么主耶稣当时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亲自就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或者神国的福音。那么当时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17节，马太福音的第4章17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说神的话啊，那么从那时候就说耶稣就传起道来，就是说从某一个时间开始啊，实际上就是主耶稣这个30岁起就开始了传扬起这个神的话。但他传的话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说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传扬的福音呢是关于悔改的福音，关于天国要降临的福音啊，这个呢是这是一处。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他就不再，他作为一个肉是作为一个有形象的一个身体的这个人子呢，他就圣子呢，他就不在这个地上了，对吧？我们知道现在是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平常所谓叫去传福音呢，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一点保罗书信里面提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章22节到23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22节到23节啊，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啊，等等。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就是保罗传的，或者说我们这个后世的基督徒啊传的这个福音的核心内容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啊，我们有时候称为叫十字架的道路。当然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包含了悔改的成分，对吧？首先呢我想这个基督和他十字架呢就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了，就一个是说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吧？他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的罪而牺牲啊，使我们呢可以因着信他而得救。那么这个呢就是基督和他十字架道路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教义。那么这个在我们要信他，其中有一条就是首先要悔改，对吧？来到基督，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啊，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啊，并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对吧？这个呢是我们基要真理的核心啊，也是福音真理的这个核心。那么在圣经的其他部分呢，还提到了一些啊福音这个词，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第8节提到了一个 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将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好，大家看这边还有个传福，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那显然呢，就当时的具体内容来讲，是不会提到耶稣和十字架的，对吧？因为从历史的这个时间线上来讲的话，是亚伯拉罕在先，主耶稣在后，对吧？而且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没有十字架这种说法啊，所以呢，这边的福音呢，就应该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并他十字架的福音。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这个福音的含义是说神的话，尤其呢是带祝福的话，因为他讲的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对吧？福音肯定是祝福的话，对吧？那不会是诅咒的话啊。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六节又提到了一处福音，这个呢跟我们讲的通常讲传福音呢又略有不同。看第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啊，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啊。那么我可以把内容再读多读一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边呢提到一个叫永远的福音啊，这个呢跟我们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又略有不同。你看它的内容没有提到这个，没有提到这个基督和十字架，对吧？但是他提到了要敬畏神，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个叫永远的福音啊。那么在这个加勒太书还有呢这个第一章啊，我们还最后再看一处啊，加勒太书第一章，再回到加勒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还有一处提到了福音一个词。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领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福音，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里呢又提到了一个福音，但这个福音呢要打个双引号，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福音，对吧？因为为什么跟保罗他们传的不同，而且呢要传这种福音的和信这种福音的都会被咒诅。所以呢这个福音呢，就是说到底呢，它就是一种动听的谎言啊。有些是异教的东西，有些呢是把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教义啊进行了篡改的一些假的福音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关于福音的内容呢，如果往广义说呢，有很多种，比如说有天国的福音，有基督并他十字架的福音，对吧？还有那个比如说传给亚伯拉罕的神的祝福的福音啊，在末世的时候天使要传永远的福音，那么还有呢假的福音等等。那么但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通常讲的传福音就是比较狭义范围的福音，就是刚才在哥林多前书那个保罗强调的，就是我们所传的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传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基要真理的这个核心啊。那么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呢，甚至于可以浓缩到我们一个有时候有些教堂啊会在外面挂了一个标语一个口号，更简洁，就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啊，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可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啊。那么可以说这是福音的核心的核心，其实就这六个字。但这个六个字的里面学问很大，那么所以后面呢，我就跟大家就这六个字呢做一点交通啊。我们先讲，正好呢，上一次这个当年有弟兄呢跟大家讲敌基督时候呢，后来大家有很多激烈的讨论，热烈的讨论。比如说提到了三位一体啊，还提到了永生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正好是我们福音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些基要真理的一些概念，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呢也做一点交通啊。那么 我们先谈信耶稣啊。那比如说作为不信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他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好像也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充其量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历史人物，还有一定的特异功能，但为什么我就要信他，而且信好像只有信了他啊，才能所谓叫得救或者得永生，才能脱离这个有苦难的此岸世界，去到你们讲的那个什么什么天堂，对吧？好，我们就跟他说，耶稣他不是一般的人，对吧？他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品德高尚的人啊，一个具有哲学一个哲学家等等啊，他是什么？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一真神之一的圣子的位格。好，那么这边呢，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包括甚至于我们信主的人，很多人就会对这个三位一体这件事情一直有一些困惑啊，有一些讨论。那么三位一体本身呢，确实是一个神学概念，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到三位一体，对吧？那么它是在早期教会的一些资深的主教啊、神学家啊，他们经过讨论，当然我相信他们也有圣灵的启示啊，那么归纳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神学概念。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说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呢他们表面上看圣父、圣子、圣灵是有差异的，但是呢从本质上讲又是同一位神，而不是三位神，或者一位神变成三个部分，对吧？那么这是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奥秘。那么我记得上回有弟兄呢就进行这样一些讨论，就觉得他们似乎有区别，这个问题大家没有意见，但是认为他们又是三而一，这个又是合一的，在这件事上是有分歧，就觉得好像天父和耶稣很像两个主体，对吧？那么圣灵又像另一个主体。那么我自己呢对这个问题也思考过很多，也看过一些书，也看过圣经上相关的这样一些经文。那么我最后的结论是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是搞不懂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人的逻辑思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能接受一加一等于二，我们不能接受一加一等于一，对吧？我们能接受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们不能接受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因为这个一加一加一等于一超越了我们的逻辑，对吧？但是三位一体很可能如果要用数学表达就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啊。那么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奥秘，但是非常巧的呢，就是我正好前段时间啊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呢很有启发性，可以让我们间接的理解这件事情。做这个比喻的呢是一个好像一个资深的工程师，他也是信主的，他呢就分享了他对三位一体啊这个事情的困惑，他说也困扰了他很久。那么他最后呢他从他的这个专业领域啊得到了一个启发，当然我想这里面有圣灵的启示。他虽然他也讲不清三位一体，但是呢他觉得呢不再困惑这件事情。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的世界和我们人在地上的世界啊，我们用现代话说是两个不同的维度的世界，而且呢神的世界显然维度是要高于我们人的世界啊，我们将来要去的天国啊也会高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维度啊。为什么？很简单，在天国我们不会死啊，对吧？在我们这就会死，对吧？这个差别就很大。比如在天国里啊，没有痛苦，对吧？没有罪恶啊，在我们这就有，对吧？好，那么这比如说这就说明那个世界的 level 可能比我们高。那如果神从他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道成肉身，就是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一个降维的过程。他说降维的过程呢就会有变化。他说我们在现代世界我们可以理解，比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物体它都是三维的，如果呢你把它变成二维的，就是我们就叫降维。那么降维比如说我这个人啊，我认非这个人，如果我降成二维的什么，就是我给我来张照片，对吧？照片里的任飞就是二维的，那我现在坐在这边，我是一个三维的，对吧？但是呢，但是大家会忽略一点，就是说，当我们降维的时候啊，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把任飞拍成啪一巴掌拍成一张照片，它就从三维变成二维的。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二维的世界完整的描述任飞的话，你需要三张照片。这个就是工程学上，如果我以前大学学过，如果大家学过这个机械制图的话，知道有一个叫三视图， 视就是那个视觉的视，三视图就是用二维可以准确的描述一个三维物体，对吧？比如说大家看到我这里有一个杯子，那么如果把它拍成照片的话，但是呢用照片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杯子在头脑中把它描绘出来，或者说把它用凭这个照片用一些材料把它在三维世界把这个杯子给它复制出来，就像图纸制造一个东西，你需要三张视图，一个叫做正视图，就是说从正面看那可能就是一个圆柱体，我简单一点啊。那么还有一张叫俯视图，俯视图呢就是我这样站着从高处往下看，那假设我这个杯子粗细一致的话，它就是一个圆，对吧？那么如果刚才正视图呢，它应该是一个长方形啊。那么这还不够，还需要一张左视图，还需要左视图。那么我这个杯子呢，它正好有一个这个提手，对吧？那么在左视图呢，它可能表现出会有一个提手，就是从侧面看。然后呢，你把这三张视图呢拼在一块儿啊，才能够呢拼出这样一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的杯子的图。然后呢，你用 3D 打印技术也好，还是你用一些机床也好呢，你根据这个图纸呢，就可以把这个杯子做出来。如果你只有一张图，比如说一个圆形，你只有一张俯视图，那它做出来它可以是一个球，在三维体在一个球在二维的投影就是个圆，你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圆，而且直径是一样的，对吧？那样你造出来是个球，不是个杯子，对吧？所以呢，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在降维的过程中啊，一个高维的存在，它可能会变成几个低维的存在，必须要把几个低维的存在合在一起，才能复原还原出那个三维的那个高维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啊，他就有了一个启发，他说神道成肉身到我们世界来是降维的，在降维的过程中，很可能如果我们要通过这个我们认识的是主耶稣基督，对吧？神的儿子。我们要通过主耶稣基督啊，假设我们要能还原出那一位神来的话，光靠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为什么？还就因为你才知道一个圣子，还要有圣父、圣灵。就是说同一位神，他从他的维度到我们的维度的时候，他很可能分解成了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呢，当我们只有同时的认识圣父、圣子、圣灵，或者说同时的与圣父、圣子、圣灵有了交通、有了感悟，才能呢完整的去认识那一位神、那一位独一真神。所以呢，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就是说表面看变成了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三者在我们的灵里合一的话，就会得出那一位创造万物的神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这个三位一体啊，这个最大的一个奥秘。那么其实呢，我看见黎头生弟兄呢，他有另外一个分享，这个分享呢是比较大胆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启发性，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也分享。那么这个黎头生弟兄呢，他倒没有讲到刚才我讲的这个内容，但是呢他在讲到这个启示录有个敌基督、末世敌基督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假先知，对吧？那么他讲到了，就是说他认为魔鬼、撒旦、魔鬼也有一种类似于三位一体的这种功能啊。那么因为也很简单，其实魔鬼、撒旦他原来也是活在天国里的，不是活在我们这个维度的，就或者说魔鬼、撒旦他的这种属灵能力啊，他的生命能力其实是高于我们这些肉体凡胎的人的，对吧？那么如果魔鬼来到我们的世界呢，其实也有一个降维的过程，对吧？就像三维世界的人，好人到二维也有降维，坏人到二维也有降人，对吧？也有降维的过程。那么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魔鬼是坏的就认为就是说就是三维一体本身它并不一定具有这个善恶的这个属性，而它可能是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定义，像物理定律一样的。所以呢，尼多恩尼就分析了，就是说魔鬼也可能有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是哪三位一体呢？他认为就是撒旦、犹大和敌基督的灵，就像圣父、圣子和圣灵啊。而且大家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呢，就是李东升这个弟兄呢，他这个分享呢，他不是完全拍脑袋，他也有圣经的依据。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七十节，我就不给大家读原文了，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七十节，其中讲到了主耶稣拣选了十二门徒，主耶稣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有一个魔鬼，有一个是魔鬼，这是圣经原文。这个话呢，就是说很奇怪，因为通篇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人是魔鬼，最多说你是一个恶人，你是一个大罪人啊，但没有说谁是魔鬼。但主耶稣明明的说犹大是魔鬼啊，他没有说你是个恶人啊，你或者你是个大罪人啊，你是个叛徒，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们中有一个是魔鬼啊。所以呢，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十二使徒啊，基本上就主耶稣开始传道传福音的工作就一直跟着他，就是说一直到这个主耶稣上十字架到复活。所以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作为圣子下来的话，哎，这个犹大倒有点像撒旦的这个魔子啊，就也跟着这个主耶稣就下来了啊，就是全程陪同，对吧？全程反对，全程捣乱啊。那么就是，所以呢，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在约翰一书里面，那么这个是上回丹尼尔就跟他交通的，说这个使徒约翰就说这个敌基督的灵啊已经出来了，对吧？已经在世上了啊，说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出自于神的，对吧？凡是不认耶稣是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对吧？这个是丹尼尔就上次在这个约翰一书，比如说第四章第三节这些地方交通的。那么我们也这也很有意思，就是使徒约翰说这个话的时候，主耶稣他已经不在世上了，那个时候在世上是什么？是圣灵，对吧？圣灵与教会与基督徒同在。哎，那个时候呢，犹大也不在世上，犹大自杀死了，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在世上是什么？是敌基督的灵啊。所以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呢就是呢这个李东升弟兄呢有一个看见，这因为魔鬼也有一种三位一体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啊，撒旦、魔子和魔鬼的灵，敌基督的灵，啊，而且敌基督的灵在末世还在，对吧？最后呢，就变成末世敌基督，还有个假先知，啊。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一点分享，啊，当然了，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不用扯到魔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讲到我们三而一的神，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很可能三位一体呢是由于神国和我们人间啊，这个由于这个世界这个 system 的这种差异而导致的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很有意思，在这个启示录最后的时候，那么蒋弟兄跟我们交通过，说启示录最后呢是这个犹太人信耶稣啊，犹太人这个得救信耶稣啊。犹太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呢？就犹太人看到最后神啊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啊，他们不期待的那位耶和华，那位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哦，他们就知道了，原来他们不是两位神，是同一位神。那么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那为什么到了最后主耶稣再来再降临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的困惑就没有了，他们会看见，他们或不叫看见，他们会明白主耶稣就是耶和华，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了，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被升为了。为什么被升为了？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就复活了，千年国开启了。大家会想象到现在在我们世界上，在马路上行走的有复活的人吗？没有吧。而且复活的人有什么？有属天的身体了，就不再是这属血肉的身体了。所以你想，在那个世界上，街上走的都是有属天身体的复活的人，那还是我们这个世界吗？那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了。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山已经没有了，那个海没有了，那不一定。那可能就作为自然景观，可能还有类似的地方，还有联系，但是生命系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吧？而且主耶稣作王的世界和我们现在这些这样一个罪恶横行的世界就大不相同了。也就是说，其实主耶稣当神再度降临的时候，我们世界其实升维了。那么这个升维可能是我们现在以我们的这个科学知识，以我们的逻辑思维所难以想象的比较抽象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从圣经启示呢，我们可以大概的 感悟到一点，就是说当神再度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地球就不再一样了，就是这个 system 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在彼得后书中也好像也提到了一些东西，什么天会像书卷一样卷起来啊，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所以呢，在那样的世界，三位一体就不再存在了，因为是天国降临了，那么我们这世界升上去了。就是说由于原来我们两个世界差异扭曲造成的三位一体的这种扭曲的现象就不再扭曲了，就合一了。就像我这个人吧，你看我戴眼镜是近视眼，其实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我不戴眼镜看，我天上大概有五个月亮，那是为什么？我眼睛不好使，对吧？但是我戴上眼镜，天上就还是一个月亮，那就是这个 system 被修正了。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理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会发现是同一位神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关于三位一体呢，我就跟大家交通到这里。那么还有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信耶稣的后半句得永生啊。那这个永生是我想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那么什么是永生啊？什么是永生？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点这个圣经。比如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知道认识神就是永生啊。大家知道这个认识不是简单的认识，就是说你比如说不信主的人，他也知道你给他看一张通常的那个耶稣的画像啊，他说这个我知道，这个人叫耶稣，对吧？是你们基督教拜的这个神，对吧？那么这个不叫认识啊，至少不是我们这个17章第3节讲的认识。那这个认识是说你跟神有交通，对吧？是这样的认识，是指彼此有交通叫认识。就像比如我也认识美国总统叫川普啊，我也认识，对吧？他电视上哪个出来哪一个人是川普，我一看就知道。但这个不叫认识，这个认识我们叫什么叫认？我说我认识川普，那就是说我能给他打一电话，他接我电话，然后咱们可以聊一会儿，对吧？然后呢，他找我点啥事儿，我找点他啥事儿，我们可以交通交通啊，这个叫认识，对吧？这个才叫认识。所以呢，我们认识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有彼此的交通啊，而不是简单的说啊，我知道你们从一个书本上，从一个画像上的这样一个认识啊，这个呢是一处啊。那么比如说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七节，提到了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那这就是说永生呢，它是一个什么呢？是荣耀的、尊贵的、不能朽坏的福气啊，是永生。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说当然关于永生的经文还有很多，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读了。那么这边呢，就让我们看到一点，因为上回丹尼尔弟兄提到了说现在有一些这个科学狂人啊，那么这些人当然他讲的是不信主的一些科学狂人啊，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什么，诸如像脑机接口技术啊，通过 AI 的技术啊，可以发展到以后呢，能不能把人的这个记忆啊、意识啊移植到一些这个计算机系统上去，对吧？那么这样呢，当你的肉身器官啊衰竭了以后呢，但似乎作为你的人的这个意识啊，可以通过一些计算机系统继续保存下去，你似乎就永远活着啊！这就是所谓什么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啊，这都是一些时髦的说法，对吧？而且呢，硅基生命还可以在太空中，对吧？就是不像我们去太空还要穿个宇航服，一点不能漏气，对吧？那么在氧气耗尽之前，还得赶快回到有氧气的系统。那么硅基生命，如果你是一个机器人的话，似乎这种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强，对吧？啊，那么这个好像，那么还有另一种人呢，他想的是通过一些生物工程啊，比如说现在已经有的啊，什么好像啊，通过移植年轻人的器官啊，移植年轻人的血液，移植年轻人的干细胞 啊，甚至什么一些邪恶的手段，什么儿童的肾上腺素等等等等啊，就是有各种传闻，就说呢，似乎呢能够不断的啊，让你这个身体机能啊保持这样一个年轻的状态。那么随着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如果有基因技术、基因的编辑技术发展的话，是不是能够把那些使我们会衰老、会生病、会死亡的这些基因东西啊，都给它修补掉？这样呢，我们就变成一个金刚不坏之身，就能永生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些科学狂人他们的这种想法呢，他们的永生呢，讲的就是一种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那么他们讲的永生呢，从我刚才读的经文来看呢，并不是我们神所要赐予我们的永生。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差异，这不是一个维度世界里面的事情。就是说不管你是跟机器嫁接起来也好，还是你通过生物工程啊，通过这个一些甚至邪恶的手段搞一些移植来实现你这个肉体的这个人的这个意识或者肉体的这个存续呢，它还是在我们这个维度的世界里面。而主神要赐予我们的永生是在神的世界里面，那是一个不同维度的世界。就是说圣经上讲的永生是指我们的生命在天国里所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思维所认为的叫长生不老啊、金刚不坏之身啊，这个呢是我觉得是圣经上讲永生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远远不止这些。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刚才我在罗马时候讲了说永生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属性啊，荣耀尊贵，对吧？那么在这个启示录的21章，我们可以看启示录21章第4节也讲到一个，启示录21章讲到，应该讲的是新天新地里面了。新天新地就是天国里的神国里的这样一个状态。第4节讲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在天国里，那当然我们就有永生，对吧？那个时候永生不仅是不再有死亡，还至少还什么，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永生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什么脑机接口导致的带来的什么长生不老且不论这个科技能不能实现啊，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最后神能够赐予我们的永生呢远远超过我们现在就是人类在人类世界范畴内所追求的那种所谓叫长生不老啊。我们讲信耶稣得到的永生啊，是天国里的一种存在的一种非常美好的非常荣耀的状态啊。那么至于一般人所讲的，就是说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说，只能说就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啊。那么贫穷这里讲的是灵里的贫穷，不是说你银行账户上的贫穷。那么关于这个永生啊，我就再交通一点点，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永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在天国里为什么我们就不会死，在世界地上我们就会死啊，其实这就是我们死不死的问题，用科学的话说就是一个时间线的问题。实际上在地上我们的寿命，我们的时间线呢是一个单方向的线段。比如说假设我这个人活了80岁，那就是假设1岁算1厘米，就是一个80厘米的一个尺子，而且是单方向的，对吧？这个数到第80个厘米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啊，就杠，对吧？而且呢只能从0往80数，不能从80往0数，是单方向的。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把这个80厘米的尺子我给它弯起来，变成一个环，哎，你就发现我就不会死了。虽然我好像也只有80个刻度，大家可以掏个钥匙环出来看，我就可以在这个环里不停地给你兜圈子，过完80我就是0，然后0112过来然后呢我这个钥匙环我还倒过来兜圈子。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在天国里我们的生命，我这是纯属于一个浪漫的想法，我只是帮助大家理解和想象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天国里我们的生命线变成了一个圆环，我们不就不会死吗？对吧？这圆环虽然它长度是有限的，但它是无始无终的呀，对吧？我还能倒过来转，我还能正过来转啊。所以，但是大家会发现一点，我升维了，在我们世界，我的生命线是一维的， 因为是一个单向的线段。如果我变成那个圆环，就是二维的了，圆环是二维的，对吧？所以我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天国的世界比我们的世界维度要高啊，在那个世界我们具有一个更高维度的生命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死了。当然除了不会死以外还有很多福气了，对吧？还有神的天国的这个基业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讲的永生呢是指一个更高维度世界的这样一种存在的形式，一种美好的荣耀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其实在大家有空呢可以看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见到了很多天使的意象，其中就特别提到了很多轮子，而且还讲到了那些天使的他们的灵啊，他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轮子里面，说那个天使啊在那个移来移去的，不受空间的限制，而且大家知道天使也是不会死的，所以呢那他们的灵，他们的生命在一个轮子里面，轮子就是一个无始无终的东西，所以呢有可能就是他们生命的器皿。那么将来我们去到神国里，我们也会跟天使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也可能会在一个轮，就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器皿里面，这样呢我们就不会死。那么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还讲到一个，说舌头可以点燃生命的轮子啊。那么又提到一个轮子，生命的轮子，这个话其实很费解，我不知道什么叫生命的轮子，但是呢当我想到永生的人，我得到了一点启示，就是说呢有可能是指一种无始无终的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讲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那么如果你既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你既是始也是终，那说明你实际上是在一个圆环里面，只有一个环形的东西，一个圆形的东西，它才可以无始无终啊，无始无终。所以呢我们所享有的永生的状态呢应该是很美好的，而且我相信在那样的世界中呢，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现在，还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因为在那样世界其实没有过去和现在和未来，因为在轮子里，在圆环里没有什么叫过去现在未来，那你可以来回畅通无阻的这样一个循环所以最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有人讨论过啊，有人讨论过，就是说人死了还能不能知道我们世界的未来啊，就是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如果尤其是基督徒到了天国，能不能知道地上世界的未来啊？比如说有的人好奇啊，比如说我想知道人类最后到底能不能到火星居住了啊，或者有的人说关于政治的，我想知道这个共产党到底什么时候垮台了，或者美国后来有没有灭亡啊，或者那么也有关心家庭生活的，我想知道我孙子有没有孙子，我孙子的孙子怎么样了，当了国会议员了，光宗耀祖啊，我泉下有知也很高兴啊，对吧？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说那么从圣经启示来看，至少我觉得在信主的人，如果你有了神的生命，你能够天国复活，你是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的，就是因为你就有永恒的生命啊。但是不信主的人沉沦到地狱了，那么如果被主把灵魂也杀掉了，那我估计就没办法知道未来了啊。但总之呢我们的福音是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非常荣耀的盼望的啊。那么这个呢是确实是一个 good news 啊，我们应该呢，主也嘱咐我们啊，我们自己也应该呢把这些 good news 呢，这些美好荣耀的盼望呢传达给更多呢还不认识神的人。那么我今天先交通这么多，那么下次呢我再跟大家交通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和我们应该怎么传福音啊。谢谢。
感谢主啊！我想任弟兄在刚才的信息当中提到了三个概念，让我们一同在圣经里面有思考，有关于福音的，有关于三一神的，还有关于永世的。这些概念实际上从圣经中来看，它与世界上我们知道的这些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世人尝试用他们人的语言或者自己的经历去定义很多这些圣经当中的概念，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不是要去寻求世上的小学，而是要脱离世上的小学之后，来到神的话语当中，借着神的光，让我们真正明白神他自己那永生者赐给我们生命的含义。好，看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交通或者问题，稍微可以 可以有一点时间啊。
有，永生，我们住在主里就永生了。
嗯，
事实上跟生命在那个长短是无色的啊，这个永生这个字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跟我们永远不死等等的，这是属世的。但是我们信主之人，我们的永生跟主同在，就在永生里了啊。这个在尼多生的属灵的人，那属灵一定参透万事嘛。那问题点是，我们还活在世上的很多人会离开主，不是圣灵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开圣灵哦。
嗯。
那我们离开圣灵就没办法参透万事了，我们就不是属灵的人了，我们就失去了天国八福啊。这个你讲马太这一系列是有相关的。OK， 那我们这个群体，假设依照马太福音，我们从第一批的门徒等等，要不要进入八福？依照马太福音呢，要不要进入八福？我们有没有资格进入八福？我们有没有资格？我看你做生的书是很艰难，在那个时候，现在看起来哇，这个人的生命成熟了，觉得那就这样子啊，有什么好再问东问西的？哦，那另外魔鬼当然绝对不是有三位一体的，那上帝。魔鬼是神的创造之物啊 ，OK， 上帝的三位一体那真的是奥秘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可以讲很多。那但是回到魔鬼很喜欢模仿神，
对，
哦，他不是三位一体啊、哦！我想这个差别很大，所以不要被魔鬼骗了，因为他要模仿神的方式来骗我们，来欺压我们等等。啊，所以主耶稣在四天的旷野，他来回应魔鬼三个挑战，都是用什么来回应的？神的话语啊，不是用他自己哦，再创造一个新的名词，他是完全用神在旧约时期已经启示的来对付魔鬼，来抵抗魔鬼，来让魔鬼对他无从实力。OK， 所以这个我很相信。那个张先讲，就是那个我们一定要对圣经话语很熟的、欸哦、但要圣经话语很熟，有个最根本前提，这是我这么多人一个很重要的领受，住在主的灵里，也只有住在主的灵里，我们才有办法从主的灵里的眼睛角度来什么了解圣经，不是读圣经，是完全能够把圣经里面话语变成我们
活出来
生命的一部分，就是生命。哇，那这个真的这个力量就很大，非常大 ，tremendously， 这个叫 amazing， 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OK，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只想住在主的灵里来勤读啊。我曾经有我在灵恩派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每一个都会讲方言，每一个都会讲先知的话语，我真的晕了。我晕的主因是，你们讲的先知的话语，你们讲的方言到底有没有符合圣经？哦、不好意思，我的感受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所以感谢主，在那时候从台北回到台湾来，从回到乌克兰，有个他们的一个姊妹私底下跟我讲，我说老师，我什么事？你是我碰过的一位基督徒，虽然不会讲方言，但是你的言行都符合圣经。我说感谢主，我都会讲方言，然后呢，但是我的言行不符合圣经，我要认罪悔改。所以讲这个。这今天我个人的分享，所以因为圣经话语是非常全备的，这个跟弟兄学的。那这个我们从圣经话语里面依靠圣灵 那寻找神早就预备好要给我们的一切。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刚刚听那个有弟兄讲那个魔鬼的三位一体哈，
嗯，
我就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魔鬼只有一个吗？还是在圣经当中所说的魔鬼只有一个吗？只有一个哈，
他是犯罪天使被
撒旦，就是撒旦哈。
因为
我查这个 Google 了一下，就说有一个。通常圣经说有一个，但是
一个，但是他有很多跟随他的天使一起。
对，魔鬼总的来说应该是个集团，但是当我们特别提到撒旦的时候，是指他们的老大，他们领头的那个。
那还是一个吗？不叫一个。
应该不止一个，就是因为启示录里讲到了，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从那个他们领，跟从撒旦，就是与神和圣天使作对，然后被打败了。就坠落到了堕落到地方来，所以你就会知道他们是一个集团。但是呢，我们通常讲的时候就特指他们挑头的那个，就魔鬼撒旦啊。那比如说讲到那个马门、别西卜，他们也都是魔鬼的名字，但似乎不是撒旦那一个，就是是另外一些，就是魔头啊，他们一群是一个团伙，是一个团伙，应该这样讲。
魔鬼就是魔鬼，
在启示录第十二章，请我们来读一下第九节。当然也可以参考英文的翻译。我想它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相同的内容。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你会看到他实际上有不同的名字啊，他可以叫古蛇，也可以叫撒旦，也可以叫魔鬼啊。那在圣经当中呢，尤其是中文的圣经，有的时候翻译起来好像会有一些混淆，有魔鬼还有鬼魔啊。魔鬼呢是 devil， 鬼魔呢是 evil，那不同的字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我想无论是别西卜也好，还是群也好，这是那群巫灵当中的一些那么特指的这一位撒旦呢，就是那条古蛇也被称作魔鬼
我再补充一下哈，关于这个魔鬼他学习神，他模仿神的这个问题哈，这里头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魔鬼他模仿神，他也模仿神的三一。比如说刚才王弟兄他说的这个魔鬼，这个龙或者叫古蛇，那在那个启示录里头还有一个地方呢，谈到兽，对吧？除了这个兽代表什么呢？敌基督，他是这个地上权柄的这个核心，所有的这个不信神的人，他们都要把权柄呢就交在这个兽的这个手里，甚至这个君王，他们都要把自己的权柄要交给这个兽，授权给这个兽。那么除了这个兽之外呢，还有一个呢是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呢，他呢就是就好像是这个上帝的仆人，他说预言，那有的人说好像是尼弟兄启示录释义里头，他说可能就是这个犹大，他呢在这个末期里头呢被复活了，然后全地的人呢都跟从了他，一同呢去拜那个兽，当然这是一种推测。那在这个敌基督里头呢，它也分这个龙，就是那个撒旦这个灵界的，还有这个兽，这个在这个世界里头施行权柄的，还有在他旁边的一个假先知，是吧？完了，对，还有一个哈，补充一下，这个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里头，他斥责这个犹太人，说你们的父魔鬼，所以呢， 并不是所有在宗教里头的人都是属于神的。他有一个话是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就是杀人的。所以从那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比如说我过去是一个共产党，我是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人，我是一个在党面前是人民的仆人，那么这个话，而且我入党的时候我是做了宣誓的，那么在神面前我就要为我这个誓言要负责任，因为上帝说了，凡起誓的他必定是要按这个起誓来受审判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神他自己起誓，他自己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于偶像。所以这个事情哈，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我如果是一个真理的仆人，我不可以撒谎，我要说诚实话。第二，我不能说杀人，我也不能发动战争，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人民的敌人，他就不再是真理的仆人。而且当说真理，尤其是说共产主义真理，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个里头主耶稣他代表的这个真理是绝对的真理，这个真理就代表着上帝，代表着运行宇宙万物的唯一的法则，就是主耶稣他一开始在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那个真理，这个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不能误讲真理。愿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交通完毕。
刚才倪兄提到那个人追求的永生和神应许我们的永生是两回事，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人确实从古到今就在追求永生，从秦始皇那个年代，他也从男从女去寻找那种天山妙药，从那时候就有。那人所追求的永生，实际上只是肉体的。他不是没有灵里什么问题，也没有罪什么事儿，他只是想肉体活得更长一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人要追求的那种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了人，神没有向人启示的人体的那个遗传的排列组合，是神没有启示给人的。我可以说个定论吧，说我自己的看法。你要把那个遗传物质的排列组合整个算清楚，哪一片管哪几个人的什么特性，你就算把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全部都加在一起，你也算不出来。因为这是神封住的 seal 的，他没有向人启示，人是绝对不可能打得开这个秘密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新闻，上次有前段时间，川普和普京两个通电话，他们俩聊起来，那个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可能很快能够活到150岁。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那个你要能活到150岁，那你肯定是这个费用是很高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付得起。活150岁，那么这个是对人是不平等，那只有一些富有的人或者有权势的人，他们可能被可能被医疗照顾啊或怎么样，活到150岁。那么那个圣经里面讲到，到时候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可以想象一下，你活了80岁，你这一辈子积累的眼泪有多少？你经历的伤心的事情，你经历的痛苦，你经历的磨难，你要活到180岁，你加一倍足够把一个人的神经给压垮了。你那样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水平？你为什么要活到180岁？把你的愁苦加倍，对吧？其实死亡是，我个人认为是神的礼物。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上，到了神给我们规定的时候，你只能承受这么多，你就该离开了。 多了你是受不了的，就像你把天上的奥秘告诉你是人所不能承受的，就是太有限了。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你那个说你活到，假设你能够用人的办法，你肉体永远活着，其实你也不是永生。为什么？你得有食物的供应，你没有食物的供应，就算你轻易不死，你还是得饿死，对不对？那如果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活到肉体不死，这地球能供应得起吗？
对啊，
恐怕也很难吧。所以就是说，人所追求的永生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一个，相对于神要允许给我们的，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东西。到时候我们那个人就算活得太长，他的愁苦烦是无法消除的。但是神允许我们永生，我们到时候每一天都是幸福快乐的。神要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啊，我们过去的在地上的一些痛苦的记忆，我想神都会给我们抹掉。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的爱里面，那永远是幸福快乐。这两个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双子妹要分享。
双子妹感觉哎，醉的东西
就是死。我觉得永生是就是在八点里面永生是不可能的。
我讲一点哈，今天讲到永生啊，其实我想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你真正相信他的复活，就解释了什么是永生了。我想所有见到耶稣复活的人，对他们来讲死就全部脱落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说永生，其实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一个例证。那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人都做鸟散哈，就是大多数人哈。那么他死里复活，他在上十字架说神啊，他一直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说神啊赦免他们的罪，然后所有人这时候才反省说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是被诬陷诬告上十字架，说头上戴的那个戴的荆棘的冠冕，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其实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当时可能贴的人是以为是一种讽刺，实际上他就是，但是他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叫我们看到了我们人所看不到的那个永生的国度。所以呢，我想呢，对我来讲最简单的这个永生的盼望就是耶稣复活。我相信他复活了，我就如同看见他复活一样的，所以我才相信我们所有信的人在耶稣基督里也会有他那样的一种复活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战胜，通过战胜死亡的这种复活才是我们真是活着的永恒的盼望。所以至于其他的那个永生啊，或者是死亡啊，我想在复活的这一个大的神迹面前，就一切都应该是就被解释了。就是我今天在这里的一点感受吧。
就我还觉得确实
开始，
那我那个别笑
了，你觉得？
我想读一点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从这句话我们知道，那些人他们认为这个天上的玛拿是摩西给的，他们没看见这个玛拿是出自于神的。这个是我们人的局限性，我们的人啊，眼睛总是盯着看得见的、晓得的，根本不晓得后面的。那主耶稣怎么说了？主耶稣说，我35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永生的生命啊，我们住在他里边，我们已经有永生了，天国就在我们旁边，只是你不愿意去啊。生命已经在我们里边了， 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传福音去是要你自己生命要见证出神的生命来，让别人看见你说哇，那我才愿意信主啊，而不是说我这个在天上的事情，我未来的事情我看不见，我也道不明说不清，我不理解，我自己也讲不清楚，我怎么样？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如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为什么在这种患难里边？主说我们临到患难是让我们来操练，操练过什么生活？过敬虔的生活。让我们生出老练来，老练了以后有盼望了，盼望啥呀？有信心了，主耶稣基督就和我们同在了，我们是不怕有难处的。因为如果的，因为这个就是你信的这个神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信的这个神你自己有疑惑的话，那没办法的。那这个真的是我心里边感到很难过，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可不可以弟兄在讲这个的时候讲一讲你自己的经历，你的福音，你在生命当中，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践行的，就这个让大家有个实际的体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已经有确据的，这都是确据，我们是可以实际实实在在可以掌握拿得到的，并不是天方夜谭。
好，感谢主。今天，弟兄姐妹的分享很多，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暂时的停顿，我们盼望，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和神给我们的光照，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周继续，有更多对主的依靠。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你将你自己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偿你主恩的滋味。主，我们今天借着弟兄的交通，我们一同思考永生、福音和你自己的身影。主，我们知道我们是愚拙的，你将丰富的智慧赐给我们，请你洁净小子们这不配的器皿，好能够承受你赐下那极大的丰富。主，我们即将散去，请你带领众弟兄姐妹能够在新的一周继续依靠你，继续从你身上领受那美好的恩典。请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